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。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，我来读。耶稣又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，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迟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阿们。今天的经文是为了招待来到自己家的朋友，敲邻居家大门的这样的一个故事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结束以后，门徒当中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，求耶稣教他们祷告。门徒们都是犹太人，犹太人从小的时候就有他们读的祷告文，因此对他们来说，他们并不是祷告的门外汉，更何况他们当时已经跟随主耶稣两年多了。即便如此，他们请耶稣教导他们祷告，是因为他们想向神祷告的更加像样，更加蒙神悦纳。这时耶稣教导的就是主祷文。关于这部分，我们在过去六周的时间里面仔细查看了一遍。随后耶稣强调了我们的生活不可缺少祷告，并且说明了两个故事。其中的一个故事就是今天的经文，这个故事被称为半夜求饼的比喻。五节和六节如此见证，耶稣又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，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经文里出现三个人物，为了有助于理解，分别称他们为朋友一、朋友二、朋友三。有一天，朋友一来到朋友二的家，来的又是三更半夜的时间。经文里并没有讲到这次访问是提前约过还是突然造访。即便是朋友一约好访问，圣经并没有清楚地描述他是在旅行当中迷路不能按时到达，还是在某处停留的太久耽误了行程。圣经只讲述朋友一半夜来到朋友二的家。朋友二作为主人，却没有可以招待朋友二的饼，感到非常尴尬。目前在韩国的很多家庭，一个家庭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会用自己的碗或者盘子盛好了自己要吃的东西，但过去并不是这样。让 炖好的一大锅料理原样放在餐桌中间，一家人直接用自己的筷子勺子共享那道菜。即使除了家人之外有客人来，也没有什么不同。所以招待客人的时候，常常会客套地说，只不过是在我们的吃食物的时候呢，只不过是又多放了一双勺筷。但当时在以色列并非如此。犹太母亲为家人烤饼的时候，每天只烤当天食用的饼，那样才不会浪费。另外，以色列人用热情招待客人视为信仰生活重要的品德，不是即使是不速之客， 来访也要盛情款待，那是他们的礼节。因此朋友二到邻居朋友三家去借饼，可是他的家门关着。当时生活在巴勒斯坦的人们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公开的，早上打开家门，谁都可以自由地进出。这类似于过去韩国的农村，吃过晚饭后，或者到了农闲的时期，可以去邻居家玩的时候，进入人家大门时，只要说一声在吗？如果那家大门关着，谁都不能轻易进去。这就等于是一种要求保护隐私的一个标志。除了紧急的事情以外，不能侵犯私生活。但是朋友二下定决心一定要得到饼，于是他敲了朋友三的家门。这个时候朋友三的反应在第七节当中如此见证，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朋友三以为门已经锁上了，并且家人都已经上床为由，拒绝了朋友二。那样的行为看似刻薄，或者是在找借口，但绝不是奇怪而过分的反应。当时贫穷的农夫家里只有一个室内的空间，全家人一起在那里生活。中间点燃了炭火，全家人围在周围睡觉，而且当时又是大家族制度，在这样一个空间里，不仅是三四代一起生活，连亲戚甚至被雇佣的人也一起生活。许多人在同一个地方睡觉，是因为生活贫穷，很难拥有房间多的房屋，也有经济上节省的原因。冬天很多人在一起，即便少烧柴火，也能更加感到温暖，也是因为经济上的缘故。许多人在一个地方睡觉，如果深夜一个人起床，就会有声音，肯定会妨碍其他的家人。因此朋友三拒绝起床。第八节证明耶稣讲完这故事的总结是这样的，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恳请有大胆要求的意思，也有坚持到底的意思，但最接近原文的含义是不害羞、厚脸皮的要求。因此耶稣说的是，虽然不会因为有意给饼，但如果不考虑对方的情况，缠着不放，最后还是不能不答应的意思。因此过去使用的韩文改译圣经当中，把恳请翻译成强求。根据这段经文出现的就是强求式祷告，意思就是说坚持不放弃，一直恳切祈求，有时甚至耍赖皮，那么神就会应允。韩国的基督徒非常热衷于祈祷，所以韩国有许多祷告会召聚信徒进行祷告，除了晨更祷告、通宵祷告、深夜祷告、禁食祷告、40天目的祷告、但以理21天祷告会等以外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祷告会。 这些祷告会不仅在属灵方面相当有益，而且值得我们视为信仰的遗产。但必须留意的是，祷告本身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以心愿为目的，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，是十分危险的。因为即使得到应许的瞬间，对自己有利，也许有利，但却信仰有可能因此不能成熟，反而走向了与神所愿的相反的路。圣经里频繁出现以自己的愿望为目标而遭遇狼狈的情况。以色列人通过神奇妙的引导，使他们出了埃及，进入了迦南地生活。他们从未购买那片土地，没有为买土地花一分钱，并且在争取那片土地的过程当中，神赐予了不可思议的恩典。他们也经历到了神不可思议的恩典，他们不仅看到了神分开红海，地面变成干地，而且当时刚好是雨季的时候，约旦河的水位是最高的，但是他们看到了河水干枯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目睹了铜墙铁壁一样的耶利哥城在喇叭声、在号角声和呐喊声当中倒塌，而且以色列人在埃及以奴隶的身份生活了400年。从统治者埃及的立场来看，最警惕的就是奴隶们，他们拥有军事力量，是他们最警惕的部分。以色列百姓因此已经没有了400年的战争经验，但是在迦南的土地上，大部分战争当中他们都得胜了，是神让他们得胜的。正因如此，他们本应该在那块土地上虔诚的侍奉神过生活，但是他们并没有那样，他们的生活几乎与不认识神的一般百姓没有什么不同。他们根深蒂固崇拜神，崇拜了神所禁止的偶像。正如我们学习撒母耳记圣经所看到的，他们开始寻求国王，因为当时周围的国家是王政的国家，而以色列当时是由神直接主管的。外邦国家的王，他们骑着马指挥战争的样子，在他们看来是很帅的。相反，以色列百姓只能信任眼睛看不到的神，他们要相信眼睛所看不到的神，就需要他们完全的相信心，所以他们要寻求眼睛所能看到的王。撒母耳先知说，这不是神的旨意，反复恳切地说服以色列百姓，但是他们却真是拿他们没有办法，因为自己的心愿太大，眼里看不见神。至于执意自己要做什么事情的子女，父母虽然知道那是不对的，但有的时候会借着子女借着失败吸取教训一样，有的时候会允许他们做什么事情一样，神也是一样，允许他们有王，允许扫罗做他们的王。撒母耳上10:24如此见证，撒母耳对众民说，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人，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？众民就大声欢呼说，愿王万岁。百姓们都高兴地大声欢呼，就是所谓强求祷告得到了应允。 在韩国三国时期、高丽时代、朝鲜时代也有很多王，但是首任国王都是只有一位。在以色列当中，这样荣耀的位置是扫罗占据了如此荣耀的位置，但是他却三番五次的走一条与神的旨意背道而驰的路。扫罗没有听从彻底消灭亚玛力的命令，神就对扫罗这样说，撒母耳上十五章十一节上半节，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这里说神后悔了，并不是意味着说我选错人了，我选了不该选的人，而是对于扫罗没走自己要走的路，却走不该走的路，过着不正直的生活，对扫罗这样的样子感到心痛，感到惋惜。正如子女反复的伤父母的心的时候，父母就会说我为什么生下他呢，与这样的意思是相似的。神希望扫罗走真理之路和顺从之路，但他却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。以色列百姓如此恳切的强求得到的王，最终却成了让神后悔的人。北以色列灭亡时，南犹大的国王是西西家，他是继大卫之后时隔三百年登场的最善良的国王。他继位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列王记下十八章二到七节当中如此说，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。他母亲名叫雅比，是撒加利亚的女儿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。他废去丘坛，毁坏柱像，砍下木偶，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，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。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。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，因为他专靠耶和华，总不离开，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。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无论往何处去，尽都亨通。西西家在二十五岁的时候登基做王，这个年龄在人生当中是最富有血气的时候，也是最想要随心所欲生活的时候。当时西西家在神面前过的生活是非常虔诚、非常信实的。他不仅除掉了犹大里面一切的偶像，并且还遵守了神的诫命，尤其是他打碎了摩西所造的铜蛇，那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上埋怨神，在被蛇咬死的时候，摩西根据神的命令制造的一个铜蛇。当时每一个被蛇咬的人看到那个铜蛇，病就都好了。那个铜蛇是神能力的象征。然而以色列人误以为那铜蛇具有神通的能力，所以那个铜蛇在七百年的时间里成了以色列人的偶像。包括大卫和所罗门在内的任何国王都没有除掉的这个铜蛇，西西家打碎了它，并且把它叫做铜块。也就是说，能力并不在于铜蛇，而在于神，它只不过是个铜块而已。西西家如此的人生 满足了神的心，所以神与他同行，让他的人生变得亨通。如此的西西家的人生也有遭遇过危机，在他统治14年的时候，也就是他39岁的时候，得了快要死的病。一个人的死亡会给剩下的家人带来很多的变化，尤其是中年人的死亡，对于家人来说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生活。如果40多岁的人在医院接受检查，听到医生说你是癌症晚期，剩下的时间大概是1个月，最长也就3个月。如果听到这样的话，可能一瞬间感到很惊讶，一时很难打起精神。西西家的情况与此相似。西西家得病时，以赛亚先知前来传达从神所听到的话，他说：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，不能活了。听到这句话，西西家该有多么凄惨啊，有多么想继续活下去啊。列王记下20章2到3节这样见证了西西家当时所做的祷告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：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在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西西家就痛哭了。西西家恳切地祈求。和西西家年龄相仿的人，如果生了同样的病，大部分也会说出类似的祷告。说出这种祷告没有任何问题。神垂听了西西家的祷告，看到了他的眼泪，延长了他15年的生命。然而他以后的生活是神额外给予的人生。如此，西西家理当比以前更加忠心服侍神。然而他却活出了与以前完全相反的生活。以前他完全信靠神，自从生病以后，依靠周围的强国。圣经当中体现出来的，当时西西家病好了之后，巴比伦王通过使臣给他送了书信和礼物，当时西西家非常高兴，把王宫里的宝物和武器仓库都给使臣看了。那时他那样做是在说我们国家的经济能力和国防能力是这种程度，好像在说我们国家，你们国家是强国，从经济上和军事上帮助我们国家吧。使臣回去之后，以赛亚先知知道一切的事实，来找西西家说：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，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，都要被掠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个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，其中必有被掳去，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。这样的预言是令人震惊的内容，国家灭亡，王族要被掳到巴比伦，要当太监。而西西家王的回答更加令人感到震惊。他回答的话是以赛亚书39章8节如此见证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：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 意思是说，我活着时，活着的时候，不是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吗？反正是我死后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？西西家42岁的时候，应许生命得以延长，过了3年，生了儿子马拿西。马拿西12岁登基做王，统治55年，是南犹大整个历史上最恶毒的王。对于西西家，他的政治业绩都是在生命延长之前的记录，那之后没有任何内容。西西家在距今2700年前生活了54年，在他的人生当中，15年是非常长的时期。对于他而言，那15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。但是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，如果他没有再多活15年，像神所说的，如果只是死了，会怎么样呢？那他就是仅次于大卫的信实的王，不，甚至超过大卫，所有基督徒都希望效法的属神的人。相反的情况也有，摩西40年期间顺从神，引导以色列百姓，然而他却没能进入应许之地，没能进入迦南地。摩西有可能向神哭诉，求神让我进入神所应许的美好之地，让我看到美好的山、美好的地。然而神断然回答说，好了，不要再提这件事。那时摩西有可能像西西家一样说，过去40年期间我有多么顺从，有可能向神做强求的祷告，但是摩西却没有那样做。因此摩西在经过了3400年，摩西在变化山与以利亚和耶稣能够在变化山里面登场，在那里不但议论死而复活的事情，还有在如今也是作为一个属神的人、顺从的人，突出的站在我们面前。见到复活的主之后，为了外邦人成了使徒的保罗，他的身体上有个刺，我们无法具体的、准确的知道是什么，然而却是给他的事工带来了致命的障碍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这个刺有多么妨碍呢？保罗告白说，这是撒旦的使者。保罗为此曾经祷告3次，然而神回应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那时保罗也同样也可以像西西家一样向着墙屈膝祷告，神啊，我不是单纯为了我的平安而祷告，我是为了神的事情而祷告，也有可能通宵祷告，也有可能禁食祷告。而保罗反而因着自己身上的刺，一生过着信赖主的生活。正因如此，过了2000年，到了如今，保罗成了受到所有基督徒尊敬的作为信仰的标杆。我们并不是不需要恳切的祷告，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对于我们最好的是什么。我们眼里看为好的，实际上有可能并不是那么好。我们眼里看起来不好的，以后再看，有可能发现也是不错的。因此，相比我们祷告的时候所求的得应允，更重要的是 如何看待我们祷告的对象，如何与神同行。今年结束教期圣经学习，周五在宣传馆礼拜四进行了壮年教区联合中讲之夜。活动结束之后，为讲道做准备，回到了办公室。我的头脑当中浮现出今年教会的标语，耶利米书32:41，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，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。今年在教区圣经学习的时间和之前至少提到了几十次，我常常认为是神所栽种的，我们是被栽的对象。可是那一天好像有了其他的感动，好像神在说，我非常希望你能结出果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了你能结出果子，也欢喜地给了你祝福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经文的话语当中，也有同样内心深处的震撼。今天经文并不是让我们献上强求的祷告，相比不愿意给饼找借口的邻居，我更好一些，知道吗？我不是不停地要才能给的存在。人们宁愿去邻舍那里得饼，却不想到我这里来。这种心灵震撼之后，过去的岁月好像走马灯一样经过，也想起来曾经向神耍赖皮，对神不诚实、不像样的生活，也让我想起来了。尽管如此，神常常给予我恩典，记得神常常信实地引导我。瞬间禁不住的眼泪流了出来，哭了好一阵。那时心灵深处，神让我想起了一首赞美，神一次也不曾让我失望，总是用公平和恩典守护着我。回顾过去的岁月，没有一个没有经过主的手。哦，信实的主，哦，信实的主，我不离开你，也不撇弃你。如此应许的主，他必遵守他的约定，从此以后直到永远，我确信他会遵守。今天是期待主圣诞、等待主再临的带领节第一个主日。神为了拯救死于过犯和罪过当中的我们，我们也没有祷告，我们甚至不知道应当祈求。神派婴孩耶稣来到世上，如此，神是如此爱我们的神。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内心随意生活，要与神交流，分享永远的生命，为了让我们享受到永远的生命。因此婴孩耶稣来到世上就成了真欢喜救主来到世上了。人反复对人请求也会得到回应，人恳求的对他人说，人恳切的对他人说，他人的心就会动，更何况是神呢？神是造我们的创造主，今天也看着我们，连我们呻吟的声音也能听到，他是我们的父。这样的一位神， 怎能会不听我们的祷告呢？在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生活现场，希望成为向神屈膝的神的儿女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神祈求的全部都想得到应允，并且认为是理当如此。然而岁月流逝，发现感谢得应允的部分要比感谢没有得到应允的更多。我们祈求我们原理认为好的，神却给了我们好的。正如我们去求饼的朋友一样，我们误以为那样恳求才能得到应允。求神饶恕我们。神比我们爱自己更爱我们，相比我们看自己的人生，神在高处能够看得更远。求神让我们能够承认这一点。感谢神让我们迎接带灵节的第一个主日，派婴孩耶稣来到世上，使没有盼望的世上有了盼望，使没有喜乐的世上有了喜乐。更感恩的是给没有真生命的世上带来了永远的生命。现在放弃固执想要得到应允的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心愿，连我们微弱的呻吟声都应允的神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把我们的一切都完全交托给神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